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5月2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呼吁越南政治进程向非越共候选人敞开大门；美国官员表示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死亡不会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前美国驻华大使说蔡英文92共识的说法为北京带来难题；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川普势头蹿升追平克林顿；美国亚裔教育联盟申诉三所常春藤学校录取种族歧视；又有一批在中国工作的朝鲜人逃到韩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越南的访问。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演讲时表示，美越两国人民正在共同踏上百年之旅。奥巴马星期二在河内国家会议中心发表了内容广泛的演讲，其中还提到非常敏感的人权问题。听众有2000多人，其中包括一些越南政府官员。奥巴马说，越南宪法保障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他表示，越南政治进程应向非越共候选人敞开大门。他说，我认为维护这些权利不会对稳定构成威胁。活动人士说，越南目前有大约100名政治犯，当局直到上星期还在拘留新的政治犯。人权观察组织说，奥巴马在人权问题上谈得不够深入。奥巴马在演讲中重申自由航行权，并表示美国将支持其他国家维护自由航行权。他说，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但他没有点中国的名。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军售禁令。美国表示，这项决定的做出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与越南的关系正常化，而不是向中国施压。不过，美国分析人士说，越南有可能提升在南中国海的海空防卫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河内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他说，这一政策的变化确保了越南可以得到所需的装备用于自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解除军售禁令在部分程度上是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影响力所做的回应。不过，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表示，相关政策的调整是为了进一步推进与越南的关系正常化，而不是出于对中国以及其他因素的考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也重申，禁运的全面解除只是出于美方希望与越方的关系正常化，反映的是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We support clos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and all of its neighbors, frankly.
坦率地说，美方支持中方与越南以及所有邻国的密切关系。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不是试图向中方发出讯号或者是向中方施压，而是要全面深化美方与越南的关系，当然也是深化与越南的安全关系。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让越南得到必要的军事装备，可以帮助越南在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增大的威胁时有更强的自卫能力。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研究员乔纳·布兰克博士说，禁运解除后，美国很可能向越南出售帮助越南海军和空军提升在南中国海防卫能力的防御性武器装备。
I suspect that the emphasis will be on
我猜测军售的重点将是有助于越南管辖海洋边界的军事装备。
还有分析人士猜测，作为回报， 越南将允许美国军舰使用金兰湾，两国正在就相关事宜进行谈判。金兰湾曾是越战中美国在越南最大的海军基地。布兰克认为，虽然越南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有主权争议，但是越南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的可能性不大。
Vietnam is concerned about China as an adversary, but is also
越南对中国感到担忧，视中国为对手，但是越南也希望避免与中国发生公开的冲突，并且希望中国的投资继续源源不断的涌入。所以我认为，从越南的角度来看，越南不希望与美国建立真的联盟，即便我们真的有此提议。
中国星期一对相关消息做出审慎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武器禁运是冷战的产物，早就应该解除，并称乐见美越两国发展正常友好的合作关系。在此之前，中国媒体报道说，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吴春丽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洪小勇，强调两军交流合作的重要性。美国在1984年开始对越南实行武器禁运，1995年美国与越南关系开始正常化，美国在2014年部分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但是仍然禁运杀伤性武器。越南政府多次要求美国全面解除禁运，但是美国一直强调禁运的解除必须与人权挂钩。奥巴马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承认两国在人权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他也表示军售需要符合严格的要求，包括人权方面的要求。兰德公司的布兰克博士说，美国的雷西修正案禁止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向严重侵犯人权的外国安全部队提供军事援助，但是美越两国仍然有很多军事合作的空间。
However, the Leahy Amendment does not require cutting off all ties.
但是雷西修正案没有要求美国与有人权问题的任何政权切断所有军事联系，因此在美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很多合作空间。
但是布兰克表示，人权仍会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对越南进行历史访问的时候呢，他赞扬了美国和越南关系的加强。美越两国曾经是敌手，如今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加强，并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举动表示担心和警惕。下面是齐志峰的报道。
这是奥巴马总统首次访问越南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东南亚国家，这也是自1975年两国结束敌对行动之后第三位在任美国总统访问越南。美越两国长久以来都谋求加强彼此间的贸易，美国希望从越南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财富中获益，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则希望经济不断增长可以抵消其威权统治所面临的威胁。此外，在北京持续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秀肌肉之际，华盛顿与河内在安全方面也有共同目标。在南中国海地区，北京与河内对一些岛屿和岛礁有主权争议。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对奥巴马总统的到访表示十分高兴。
越南高度赞扬美国决定完全取消对越南销售杀伤性武器的禁令，这反映出越美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奥巴马总统则利用到访越南的机会重申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美越两国一致支持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地区秩序，支持在那里通过符合国际法的合法手段维持国际准则和规则，维持那里的航行和飞行自由，让合法的商贸不受阻碍。我希望重申，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准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我们将支持所有的国家做这些事情的权利。
主张美国对越南解除武器禁运的人表示，让越南得到必要的军事装备，让越南老旧的俄罗斯装备得以补充和加强，以便可以更好地抗衡北京，这一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越南的人权记录依然恶劣，使美国难以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奥巴马星期二在河内发表演说时预计将谈到这个问题。越南方面显然早就对此心中有数。
美越之间有若干分歧，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分歧包括对人权的看法。我认为两国应该在互相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扩大对话，其中包括在人权问题上的认识鸿沟。
奥巴马这次访问越南的主题将是贸易。奥巴马目前迫切希望推进包括越南在内的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星期二下午，奥巴马将飞往越南南方的胡志明市，那里原来是南越的首府西贡。自美国部队40年前从那里仓皇撤出以来，胡志明市已经成为越南的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一名美国情报机构官员说，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的死亡可能不会给局势带来很大改变，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曼苏尔被视为对美国军队的威胁以及阿富汗和平进程的障碍，但他的死亡对战局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位官员还说，尽管曼苏尔之死为塔利班提供了与阿富汗政府举行和谈的新机会，和解进程一直没有走上轨道。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河内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谈到曼苏尔死亡时说，这位塔利班领导人拒绝阿富汗政府为认真进行和谈并结束已造成无数无辜阿富汗男女和儿童死亡的暴力冲突所做出的努力。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消息，星期一发生在两个叙利亚沿海城市的一系列爆炸造成至少100人丧生。炸弹是在贾布莱和塔尔图斯市政府控制的据点爆炸的。在这之前，这两个地方还没有出现5年内战中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在贾布莱爆炸的这4枚炸弹，其中至少有1枚是自杀炸弹。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消息，爆炸的地点之一是市医院的急救入口处，针对一个公车站发动的攻击造成至少53人死亡。另外3枚炸弹包括至少一次自杀式袭击，击中了位于贾布莱以南约60千米处的塔尔图斯市。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拉米阿卜杜勒拉曼称之为史无前例的袭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即将举行的7国峰会。在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势头不足的形势下，今年的7国集团峰会预计将会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这次峰会的东道主日本作为全球第3大经济体，面临开支紧缩的挑战，政府的各种努力一直没有带来任何转机。下面是赫尔曼发自东京的报道。
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和人口日益老龄化，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日本从过去众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7国集团中一个被人同情的成员。
市场整体正在萎缩，使得经济增长非常困难，需要一些重大结构性的变化，而这需要时间。
我们可能是必须应对这些挑战的第一个大国，这意味着与此同时，我们很可能是必须拿出可行解决方法的第一人。
安倍晋三首相尝试的方案是财政刺激、货币宽松政策和结构改革，被称作是安倍经济学的3支箭，如今已经脱靶。
失败最惨的是结构改革，我认为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无法进行任何名副其实的改革。
安倍经济学没有能够促进公民的消费，因为人民对未来不确定， 所以政府有必要尝试其他方法。
经济学家们的建议包括实施负利率政策，或者对普通储蓄征税，强迫企业大幅提高工资，但有人认为这更像是心理学政策，而不是经济学政策。
这只是信心问题。如果来看过去的20年，经济基本面、基础设施和政府政治等等，其实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我们陷入目前的境况，只是因为缺乏信心。
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所有人的目光将会紧盯日本银行。七国的央行行长们呼吁再忍耐几个月，已经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便会显出效果。如果经济仍得不到改善，就像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由各中央银行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东京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星期二清晨，希腊当局开始将移民送出伊多梅尼镇，至少400名警察奉派进入伊多梅尼难民营，那里收容了约8400人。希腊当局曾经保证，在转移难民的过程中不会使用武力。伊多梅尼难民营是一个非正式收容点，位于希腊和马其顿的边界附近。马其顿今年3月关闭边界后，难民营中最多有将近12000人。此后，希腊当局敦促他们转到正式的难民营。土耳其和欧盟于3月达成协议，对涌入希腊的难民加以限制。如果移民未能成功申请在希腊避难，就要被送回土耳其。但只有极少数移民寻求在希腊避难，他们希望前往经济状况更好的德国或瑞典。韩国统一部星期二说，又有一批朝鲜叛逃者离开平壤在中国经营的餐馆，寻求在韩国避难。目前还不清楚这批叛逃者的确切人数，他们工作的地点以及离开中国的方式。上个月，在中国一家朝鲜餐馆工作的13名朝鲜人逃到韩国。韩国领导人说，他们是自愿到韩国的，而朝鲜则声称韩国间谍进行拐骗，所以他们实际上是遭到绑架。韩国情报机构今年早些时候发表报告说，朝鲜在国外经营着大约130家餐馆，其中大多数在中国。韩国国家情报局说，有5到6万朝鲜人在国外做工，主要是为了赚取外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前刚刚结束的俄罗斯与东盟峰会公开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双方敦促应尽早签订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同时呼吁保证海洋航行自由和空中飞越自由。中国虽然表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正获得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但这次峰会中俄罗斯所表达的立场似乎与美国更加接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东盟峰会星期六在黑海海滨城市索契结束。这次峰会所发表的索契联合宣言特别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俄罗斯和东盟敦促在各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尽早签署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并有效全面地履行南中国海行为宣言。索契宣言还特别强调应该保证海洋安全和贸易畅通，保证海洋自由航行和空中飞越自由，并呼吁争执各方保持克制，反对通过使用武力或是武力威胁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而争端应该根据国际法和海洋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这是俄罗斯首次针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表达立场。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可在领土争执解决之前规范各方的行动。越南、新加坡等东盟国家一直积极推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尽快签署。美国去年也表态敦促东盟与中国 尽早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问题达成协议。美国还呼吁各方应该全面有效地履行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但中国主张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签署应该循序渐进，反对速成。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外长王毅2013年夏季访问东南亚四国时，曾经批评一些国家提出速成论，希望在一天就谈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这既不现实，也不是严肃认真的态度。由于全球许多贸易货物运输都经过南中国海地区，美国更是一直强调应该确保南中国海航行自由。中国最近加强外交活动，北京不愿意看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形成各方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并不孤立，包括俄罗斯在内，支持中国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多。但俄罗斯东盟峰会所发表的索契宣言却显示，俄罗斯的立场更接近美国和东盟。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虽然不涉及和远离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但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仍然有自己的利益，这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以及确保南中国海的航道畅通和安全。学者卡纳耶夫说，俄罗斯很早以前就同越南合作开采当地的油气资源，在那里有很多经济利益。俄罗斯希望南中国海局势稳定，当地局势紧张和动荡将对俄罗斯不利。卡纳耶夫说，第一就是俄罗斯尽可能地想减轻和消除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各方之间的分歧。第二个方面，俄罗斯想做的是创造条件，使南中国海的争执和矛盾能够得到缓和。卡纳耶夫说，俄罗斯将最大程度地不再争执各方之间，选边站队。俄罗斯也知道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十分敏感，而且意义重大，因此俄罗斯在行动上会尽量避免引起中国的不满。俄罗斯国土横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两个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系，除了使用陆路通道和北极航线外，连接俄罗斯欧洲与亚洲地区的第三条通道是经过南中国海地区的海上航线。学者娄克申说，经过南中国海的这条海上航线是否能够自由畅通，是否安全，对俄罗斯非常重要。卢克申说，俄罗斯东部和西部两地之间的经济联系要通过海上运输，而这条海上通道恰好穿过南中国海地区和那些有争议的岛礁，所以俄罗斯同其他别的国家一样，甚至一点也不比这些国家差，都希望南中国海地区能够稳定和平静。卢克申说，俄罗斯希望各方能够共同坐在一起，根据国际法和海洋法和平协商解决争端。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不愿意看到美国介入南中国海事务。不过中国一直反对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中国认为南中国海的争端属于双边关系，应该在两个国家之间解决。普京总统星期五还表示，俄罗斯与东盟这次峰会上没有任何分歧，有的仅是相互理解。安全问题是俄罗斯与东盟互动的一个重要领域。他说，双方还讨论了东盟国家与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越南现在已同俄罗斯签署了越南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普京还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与欧盟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组建自由贸易区并不矛盾，这两者可以对接。普京还邀请了东盟国家领导人参加六月下旬将召开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以及九月初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参崴，将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刚刚闭幕的俄罗斯东盟峰会还提到，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国防部长将会定期会晤，在外交领域将会建立互动沟通机制。柬埔寨领导人洪森在会议期间特别提到，红色高棉政权被推翻之后，苏联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力帮助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建设。他希望俄罗斯在今天的柬埔寨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方面 能够继续发挥主要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新任国防部长表示，希望台湾能参与美国领导的环太平洋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立法院表示，乐观看待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包括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环太平洋演习。
我们呢，积极的准备要有参与，并且要抱着学习的心情，而且要感谢美国对于我们关系的重视。
冯世宽部长还说，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从陈水扁政府就已经开始，未来将继续深化，增加广度。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之后，还必须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并经由总统签字批准才会生效。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首度邀请新任国防部长冯世宽报告业务概况并接受质询。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刘世芳表示，根据过去的经验推断，这项演习很可能将于六月举行，台湾军方应该积极进行准备。
我希望我们的国防部可以更积极的可以跟美方来联系，然后派适当的人员来参与，而且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子的身份，还有得到什么样子的方向，也请部长能够多费心神来要求。
刘世芳委员还指出，台湾如果能实际参与这项军演，不仅可以和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交流，也有助于自我防卫。中国于2014年参与了环太平洋演习，尽管美国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中国国防部表示将继续派军舰参与2016年的演习。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在亚太地区只有朝鲜和台湾没有参与过环太平洋演习，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现象。
我们觉得跟北韩不一样，但现在美国的众议院国会伸出了这一个手，那参议院现在准备要审议，我们这边我相信不分党派的国会议员，我们都愿意去游说，去告诉我们美国朋友说，哎，我们可以参加过观察员，这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有帮助的。
王定宇委员还说，海军是国际军种，相信台湾海军有能力去支援这项演习当中的海上作业项目。环太平洋演习每两年的六或七月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领导整个演习。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接受质询时还指出，他个人不支持台独，也没有听过蔡英文总统讲过台湾独立。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昭顺追问，如果民进党政府宣布支持台独，是否将辞去国防部长呢？冯世宽强调，他不恋战职务，重点是军队是否已经国家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发表就职演说之后呢，各方最关注的是中国官方的反应，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台海两岸的互动以及台海情势是否再生波澜。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说，台海两岸目前虽然没有立即的危机，但潜在危机仍然非常真实，台湾必须谨慎应对。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23号针对蔡英文就职演说及北京的反应举行座谈。曾在台湾选举后穿梭台海两岸的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俭在会中表示，尽管蔡英文已在回应北京的立场上跨出他能走的最大一步，但对方认为只要不承认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核心意涵就是不够明确，因此国台办要求台湾领导人必须确认九二共识，台海两岸的官方沟通机制才得以延续。不过芮孝俭说，蔡英文关于九二会谈历史事实的说法给北京带来难题，中国内部包括外交部、国台办 和官方媒体对于应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到何种程度有不同看法。台北与北京的关系仍然有可能陷入僵局。
But that's not enough for the mainland.But it's posed a serious problem for the mainland.
这种说法对中国大陆是不够的，但它也给中国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虽然这表示它并非一个朝向独立的立场，但它也没有明确接受北京所要的两岸接触基础。我们看到北京说法的渐进式改变，反映出或许中国内部关于他应该多坚持自己的立场有不同看法。
Probably differing views in Taiwan and excuse me on the mainland as to how firm the mainland position should be.
才从台北参加蔡英文就职仪式返回华盛顿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说，蔡英文的演说内容明显针对台湾内部受众对于台海两岸关系的说法维持他早先提过的四点原则，包括对九二会谈历史事实的理解和尊重等。而且蔡英文在演说中提到的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已经跨出极大的一步，其中也具有一个中国的意涵，北京如果愿意并非不能从其中找到双方可以交流的基础。至于台海两岸是否发生危机，葛莱仪认为这必须看中国如何诠释蔡英文对于维持现状的做法。即便蔡英文为了推动他的内部政策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无意采取任何挑衅的举措，但北京仍然有可能有不同解读而采取令人担忧的行动。
She very much wants to keep this relationship stable.
她非常想要让这个关系维持稳定并能操作，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担忧有发生误解的可能性，就是当蔡英文有一些作为，但另一方却认为这是有意朝向独立的行动而采取一些反应动作，例如拿掉几个台湾的邦交国，甚至更糟的情况采取军事性作为，那么蔡总统就会在压力下被迫做出反应，结论就是一连串的行动加上负面反应的连锁效果。
Using some military signals that then President Tsai is under pressure to react to, and you end up with this negative action reaction spiral.
葛莱仪说，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关系的走向需要观察。他认为北京有几个方面会特别注意蔡政府是否有任何对北京负面做法的迹象，包括立法院对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审议、课纲微调及去中国化的发展、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代表的发言，以及蔡英文六月底访问巴拿马、过境美国的待遇等等。在蔡英文上星期发表就职演说后，中国国台办初步反应认为蔡英文并没有完成北京所给的答卷，对于必答题九二共识没有填上答案。五月二十一号，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进一步对国台办与台湾陆委会的交流机制是否继续运作的问题表示，只有确认坚持九二共识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这两个官方部门的联系沟通机制才得以延续。他说，双方沟通机制的运作可以避免误判，管控分歧，让两岸关系中的一些不可能成为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常晓、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五位来自两岸四地的大学生，一个支持蓝营，一个支持绿营，一个来自中国大陆，一个来自香港，一个曾在澳门支持太阳花的学运。五位有着不同成长背景、抱持不同理念的大学生，在美国之音的脸书直播当中呢，讨论蔡英文与台湾的未来。下面是黄耀毅和刘恩明的报道。
在台湾就读天主教辅仁大学法律研究所的大陆学生胡宗浩认为蔡英文应该在两岸关系上立场更鲜明。他说，
九二共识本身就是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这个我必须要强调。你如果觉得你不想接受九二共识，你就修宪，这很简单的道理嘛。你又不修宪，你在那边暧昧，你又说九二共识，说白了九二共识是马英九维持两岸关系很重要的一个点，也是马英九很大的一个政绩。那民进党为了取得执政，把这个东西污名化、妖魔化，搞得他自己现在也很难堪嘛。你说我是承认还是我是不承认？我现在是无限接近九二共识，我就是不能说。
世新大学新闻系的徐涛，政治色彩偏蓝，但并非国民党员，而是自己成立小党社会福利党。徐涛分析蔡英文温和的两岸主张能够被民进党支持者接受的原因，他说，
蔡英文可能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但他不肯直接说我要台独，他方应该是带动台湾人开始，我们要进步思维，我们要公平，要正义，我们应该自觉。当今天发起自觉这个意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的时候，这就跟传统中华的集体思想可能不太一样。他讲这个人主义的思想，当个人主义思想到一定程度之后，有没有可能顺便带动台独思维的崛起？我相信这可能是民进党整理下来可能会为什么会支持蔡英文的这一套政策的原因，为什么会妥协于蔡英文这套说法，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最终仍然是迈向台独的。
蔡英文在两岸关系表示尊重九二历史事实，并且将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等。虽然中国不满意，但是有许多人指出这跟马英九前总统的立场相似。对此，立场偏绿但并非民进党人的淡江大学历史系林伟勋同学说，掌权者看的角度必须比较广，但是人民必须担任反对党。他说，
所以当今天如果蔡英文走向马英九这条路的话，我们还是会站出来反对他，因为不管无论如何，人民永远是在野党，人民永远是必须要跟统治者站在对立面去监督政府的。
参加过香港雨伞革命的杜义安，现在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大一新生。他观察到香港与台湾都很难认同中国。他说，
香港现在情况其实也跟台湾差不多，也没有很喜欢中国，这是我都知道的。我自己刚开始我是觉得其实也没有要做雨伞革命者的意义吧，但过了一两天我就觉得就没有，这中国没有理由在我们香港这个怎么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口港啊，就我们很多东西，就中国很多东西都要需要我们香港来做一个很有效的转口。然后我就觉得中国如果对于我们香港这个地方也没有放在眼内的话，那其实我就觉得中国他们自己会不会真的有点自大，这个会不会他们想要做一些 dictator 就独裁的问题呢？
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进行直播时，许多留言的网友都提出一样的观点，因为台湾人不想被中共统治。来自澳门，目前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的苏家豪说，
政治只是一个手段，生活才是目的。在这样的前提底下，刚网友讲到中共不希望台湾不希望被中共统治，可以转换一个生活的方式来说，就是台湾人不希望被跟自己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跟生活态度的人去管制、去治理。尽管这个不是中共，可能是美国、英国，说不定台湾也不希望被统治。我觉得这个是跟自主性有关。台湾跟大陆的这个关系应该要建基于这个民主自由，这个部分就是台湾人希望有的生活态度。
五位成长背景差别很大的新世代齐聚在台湾学习，同时亲眼见证台湾民主进程以及第一位女总统的诞生。虽然意见以及价值观可能完全冲突，但是座谈会结束之后一样友好的嬉笑合照，期待进一步的交流对话。美国之音黄耀毅、刘文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有不到两个星期就是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7周年。六四纪念日前夕呢，中国当局严厉监控民间的活动。北京的近20位自由派老人和学者等人近日的一次例行的聚餐讨论活动被公安当局呢阻挠搅局，而其他一些原定参加的人呢则被上岗和警告。有分析表明，这显然与当局几十年来一直忌讳的六四纪念日临近有关。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自由派学者、中央党校退休教授杜光星期一在网上发表
他们的自信都跑哪里去了的文章，讲述了原定5月19日的聚餐被破坏的详情。杜光教授表示，他们这些忧国忧民的老知识分子关心政局和社会发展变化，希望借已经有6-7年历史的每月聚餐交流信息，有主题或无主题的畅谈。曾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的杜光说，例行聚餐一般都定在除冬季外的每个月月底，而五月底靠近六四，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此时的形势都比较紧张，为避免麻烦，四月底聚餐时就商定五月的聚餐提前到19日，怎料依然遭到查禁，吃饭自由也逃不脱国家安全部门的控制。杜光教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原来就是因为考虑到五月底啊，因为过去我们都是每月的月底，考虑到五月底离开六四太近，所以就提前了几天，结果还不行，他还是骚扰。有好些人在一天以前就接了电话，就是说不许他们参加第二天的聚会。
杜光在文中透露，原本18日上午说好第二天开车接他的一位朋友，到了晚上又说不行，因为国安的人警告他不许出门。而他自己19日上午9点打车到聚餐地点后，一位朋友告诉他饭店拒绝接待，多个国安在蹲守，已经来了的人转到附近另一家饭店。杜光在那家饭店见到十几位朋友，并得知有人被警告不得参加聚会，却设法借口绕道出来。杜光表示，坐满包间两桌的这些人正在叙谈，殿堂经理称有关部门通知不许接待他们，而他们想在大厅里就餐也不行。他们再转到附近一家火锅店，剩下的15人刚坐下来开始聊天，服务员又说上面不让接待他们。这些老人简单围绕文革话题聊了一会儿，便离开火锅店回家。杜光批评说，警方如此防备和阻挠这些老人聚餐，实在太过分。虽然周永康早已获刑，但公安却依然执行着维稳方针。这些老人一起喝茶聊天吃个饭，丝毫不影响社会稳定，有什么可怕的？然而却几次遭到横加干涉，连半个自信、1%的自信都没有，还说什么三个自信。杜光说，
这样子对待我们呢，实际上是在坚持了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路线嘛，维稳路线、维稳思维，把我们这些老人的聚餐当作破坏稳定的因素。可实际上呢，他们这种行为才是破坏了稳定。以后还是要坚持，希望以后能够顺利一些、和平一些。
杜光表示，他们的聚餐以前也多次遭到骚扰和阻挠。去年8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涛去世5周年，原定纪念一下谢涛，但安全部门加以干涉，许多人被约谈警告不许参加，饭店也称不能接待，饭店门口更是便衣监控，导致追思谢涛的聚餐流产。为此他写了一篇抗议安全部门禁止老人聚餐的非法行径文章。不过杜光表示，他今年不想再抗议，因为他们不配去抗议，但他还是要把他们的丑行公布于众，让外界了解执法部门是怎样依法治国的。据悉，已故人大副校长谢涛的女儿谢小玲、艺人士扎建国以及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的政治智囊鲍彤等人都被当局上岗，并警告不得参加这次聚会。而这次得以出来的老人，除杜光外，还有曾踢爆当局隐瞒2003年 SARS 疫情的前解放军军医蒋彦勇、知名学者陶世龙等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总统大选的初选的情况。美国总统选举最新民调显示，有可能分获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势均力敌。 他们的支持率基本不分上下。共和党人看来正在慢慢却是稳步的聚集在川普的大旗之下。不过党内一些精英对川普是否适合总统大位仍然心存怀疑，川普本人也略微开始重塑自己的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历经艰辛，跌破无数人的眼镜，即将摘下大奖，也就是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会让美国再度伟大，比任何时候都伟大。我们会有很多开心的时光，我们国家将会赢回尊重。
早期就宣布支持川普的纽约州国会众议员克里斯·柯林斯说，川普正在缓慢却稳步地把共和党凝聚在一起。
合作共事，反复倾听，这就是唐纳德·川普。随着我们继续前行，美国将会非常适应川普的。
弗雷德·巴恩斯说，一些保守派曾警告说提名川普会撕裂共和党，但川普却打破了这样的预言。
让我吃惊的是，共和党似乎正聚集在川普的旗下，这种聚集方式就在几个星期前好像还是不可能的。
有时川普似乎也在刻意重塑自己的形象，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梅根·凯利采访时，凯利提醒川普说他曾把他叫做花瓶。
That was a retweet.
那是个转推，是的，我那样说了。OK， 对不起。
Excuse me.
川普前方路上仍然面临挑战，他过去的言辞让一些选民感到厌恶，受到惊吓，赢得他们的支持尚需努力。
Trump's biggest problem.
当你说到，在美国人看来，川普有什么不好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性格，他傲慢自大，狂放不羁。是种族主义者。
分析人士威廉·高尔斯顿认为，川普在初选时的形象是一个满嘴放炮、不讲规矩的人。他是否能够成功转变形象，让人们觉得他是一个合理可行的总统候选人，这将决定十一月选举的成败。
Americans,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tend to be risk averse when it comes to selecting a president.
我认为，最终美国人在选择总统的问题上是有规避风险的倾向的。他们也许对现状不满，不过问题是打破现状的那位替代人选够不够安全？川普看上去越是让人害怕，那他当选的前景就越不看好。
不过就目前而言，川普在全国民调中势头看涨，目前的民调数字实际上已经与他可能会在十一月大选时对决的希拉里·克林顿不相上下。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的消息。日前，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声称三所常春藤盟校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他们就此向美国教育部和司法部提出申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任宇阳的报道。
去年十二月，美国最高法院听取一起大学生招生族裔政策的案件后，美国亚裔社区对常春藤盟校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的控诉继续升温。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将针对此问题对耶鲁、布朗和达特茅斯三所大学提出申诉。
After being largely silent for more than 20 years,
在经历了大部分群体二十多年的沉默后，美国亚裔社区已经发声。今天我们要告诉常春藤盟校以及其他学校，美国亚裔社区将继续我们的斗争，直到你们完全停止对我们的孩子的非法歧视。
Stop your unlawfu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our children.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学生代表李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常春藤盟校提出有关入学选拔歧视投诉的华裔学生。他在2006年被普林斯顿大学拒绝后，对其向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提出投诉，而调查结果并不能让李简满意。
10年后，
民权办公室已经证明自己无法客观地裁决我们的诉求。10年以后，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的守护人可以明目张胆地歧视我们，我们的总统却视而不见。10年之后，我们被教导要相信政府机构，我们的美国公民权利的担保人 未能履行自己的
诺言。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的诉讼文件引用了相关数据支持自己的推论，比如强调从1995年到2011年中，美国亚裔大学适龄人群从 2.5% 涨至 5.1%， 而同期耶鲁大学及其他常春藤盟校录取亚裔学生的比率却在降低。他们认为这些学校长期控制对亚裔学生的录取配额，使得亚裔学生需要比其他族裔更加优秀才能获得录取。在座的不少家长对自己孩子的境遇感同身受，他们踊跃分享经历。
We lost social justice for this country. We are Americans.
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学校这么做是为了保证学校族裔的多样性。学校方面一般认为，申请者经过的是整体评估录取程序，在这种框架内，分数和排名只是包含在创造力和领导力等众多考量标准中的一项，并不能完全代表申请者的整体素质。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则强调，
全面考量里边除了 hard data， 其他的 subjective criteria 这些主观的评论我们就看不到。这就是因为藤校的录取非常不透明，所以现在我们是希望有这种先把申请人的qualification， 不只是学业成绩，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成绩，先把这些成绩先 disclose。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表示，他们已经得到130多个亚裔组织的支持，并将做更多工作为亚裔子女争取高等教育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航天局的官员说呢，美国与中国之间最终会实现阿波罗与联盟号飞船对接式的合作关系，但是这一天不会很快来临。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5月23号在国会山俱乐部就美国的太空计划发表演讲。他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与中国之间虽然存在很多分歧，但双方总有一天会跟1975年美国阿波罗与苏联联盟号飞船对接那样，实现两国载人太空项目的合作。
当时我们跟苏联人正处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冷战之中，但是由于两国领导人认为时机成熟，于是两国实施了阿波罗和联盟号宇宙飞船的飞行任务。你可以说那是一次软实力的重大展示。你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合作现状，我想我们也会跟中国达到那个境地，这也是必须要做的。
And I think it's necessary. Yes.
目前，美国法律禁止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中国航天部门在载人太空项目方面展开合作。
And then hopefully on to Beijing.
博尔登说，今年夏天他计划访问北京，谋求双边在航空领域的合作，但是他在航天领域与中方的任何接触都必须报送美国国会备案。博尔登认为，国会应该重新审视美中载人太空项目合作的可能性，并对相关法律做出修改。米歇尔学会资深防务问题顾问彼得·胡西不反对国会考虑对现有法律做出适当修改，但他警惕一些人对美中太空合作的前景过于乐观。
Because we tend to engage in a lot of wishful thinking when it comes to China.
我们对中国往往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应该明白，根据中国自己内部的文件、战略思想和报告，中国明确的视美国为对手和敌人。
胡锡认为，美中两国可以在互利互惠的一些太空项目中展开合作，包括共同清理太空碎片，确保太空安全。美国民间机构太空基金会副总裁布兰登·科瑞对美国之音说，美中太空合作可以一步步地展开，逐渐消除国会的忧虑。
It probably won't immediately be human space-like cooperation.
两国不会马上展开载人太空领域的合作，刚开始可能会在气象卫星数据分享等方面合作，好让国会山上批评中国的人对美中太空合作感到放心一些。
relaxed about the idea of cooperation.
目前美国国会要求放松美中太空合作禁令的呼声并不高，议员们更操心的是中国对美军太空资源的威胁。 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博尔登承认，他不指望自己在任期间看到国会对有关法律做出修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银行日前表示，尽管目前有90亿件设备与互联网相连，世界人口一半多呢仍然无法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有关详情，下面是李爱琳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肯尼亚官员乔穆彻鲁表示，在发展中世界，使用智能手机的人数增多了。这种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还让政府变得更加高效。
为了让政府杜绝腐败，并且变得透明公开，我们进行了艰苦的奋斗。我们以技术为载体，确保无论发生何种交易，你们都能看到，这些交易是数字化的。
但是在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地方无法连接上互联网。
我们看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很明显这里有相当多人无法使用互联网。
移动电话公司数字移动的员工丹尼斯·奥布赖恩表示，当人们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之后，他们减少了手机通话，转而使用更多的数据，因此高速数据服务就成为一种必需品。
他们已经在城市和乡镇里完成了高速数据服务的接入工作，但在偏远的社区就没有人来做这些事，因为那里的业务不多。
专家表示，私营和公共部门需要共同努力，将互联网服务带到偏远以及发展中的地区。
任何想要创造投资并且吸引投资以创造就业的国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提供宽带服务。
尽管有人觉得技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密歇根大学教授富山健太郎指出，当数码革新在几十年前开始时，美国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在同一个时间跨度内，这个国家经历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人民的收入中位数已经下降。
富山健太郎还说，所以单是一部智能手机是不能解决贫穷问题的。
即使他们确实有一部手机，比方说那些在田里劳动的农民，即使他们能获得那些可以提升种植水平的最新的农业研究报告，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但奥布莱恩给出了相反的看法。
当你接入宽带之后，你就能实施教学，你就能为人们创造就业，并且从农业的观点看，人们就能变得更为高效。我想一些西方人没能摆脱贫困，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利用手中的互联网设备，但在非洲不是这样。
思科公司的希尔顿·罗曼斯基表示，需要多方合作才能将技术带来的好处最大化。
各方需要携手努力，在这些国家推进正确的文化转变以及推行正确的教育。
专家认为，如果对技术教育能与合理的政策相结合，将会发生积极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种叫做垂直农业的新方式正在快速改变传统的农业观念。下面是泰勒的报道。
新泽西州纽瓦克的这个城市景观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农场，但是这里是 Arrow Farms 公司产品的销售点。公司的仓库原来是一个激光射击游戏场，现在则是一个全年种植绿叶蔬菜的实验室。 Arrow Farms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大卫·罗森伯格说，公司主要种植绿叶蔬菜的决定既对公司有利，也对环境有益。
我们播种后种植用水量比传统农业要少 95%， 大约16天后每平方英尺的产量是农田种植的大约80倍。
这个过程使用的化肥量只是传统农业的一半，而且不需要杀虫剂。 Arrow Farms 已经在四大洲开展了室内种植，而且在纽瓦克还有6500平方米的设施即将投入使用。公司的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并且继续在全球主要的物流中心附近规模化种植。
我们将每一个主要的城市视为机遇，我们考虑的是城市的密度、人口以及想要吃绿色蔬菜的人们。
公司的农场也是品尝实验室。 Arrow Farms 的营养学家阿丽娜·卓罗塔娃说，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它的目的是让人们吃更多的绿叶蔬菜。要实现这个目标， 品尝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人吃的蔬菜不够，对我来说最令人激动的就是所有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味道，这让吃蔬菜更有乐趣。
这一乐趣促使附近菲利普学院的中学生开办了迷你 Arrow Farms 种植实验农场，他们自己管理和收割蔬菜，为自己的午餐提供从种子到餐桌的食材。美国之音拉蒙泰勒，新泽西州纽瓦克报道。
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